认识自己真生命。可惜我们辜负佛心，导演赖不知道啊、哦，很幸运我今天看穿了，我得问他，叫他解释明白，而叫师兄弟，叫大众，从此还是后代的众生，有机会了解这个问题。所以师长老徐福提在大众中继承坐骑，徐福提在这个时候从大众里头就站起来了，大众站起来了，我们还得介绍这个徐福提，他这个生平大概啊，介绍他的来处。徐福提他是谁呢？是舍卫国九流长者的儿子。我们佛教有的时候滥用叫长老，长老是对出家人，长者对在家人称，对在家人不能，在自个儿道德修再好不能称长老啊。像是长老须菩提，须菩提是哪里？是舍卫国，舍卫国在第一段里也讲了，九流长者的儿子。九流长者，这个长者分了好几种长者，一个是观心长者，一个是出世的这个长者，四长者、出世长者、观心长者，有三种这个什么长者。四长者是怎么呢？就是一般社会上我们值得恭敬的长者。第二个出世长者，就是虽然他身体不管是在家人出家人，他的身心过了出家人的生活，这个再成不染，再成出尘，出世长者。观心长者，这个观心长者境界很高，说起来跟佛都差一点的高了。有这三种长者，《法华玄奘》这本书卷十解释：信性平直，信平性直，与世行遁。信性平直就是知足常乐，能有自然，一种平怀。第三句，无限受用，没有是非因果这种心理，这就叫做信性平直，与世行遁。出言说话很实在，行顿行为很端正顿厚，齿脉得风，齿牙齿的齿脉，各十百千万的万讲都是，就是年龄很到了，裁缝家里头家财也大，这叫长者啊。第一个修养的问题，第二个是年龄、家财三个条件，得有福德啊，所以这个他才有这个。有才能够享受富贵，厚德载福，才有福，因为才有德。换句话，得有德才能有福，有福报就是家财万贯。另外，出言实在，行为端正，心性平直，这叫长者。这是《法华玄奘》卷十这么解释。有三种长者，看黑板：是长者、出世长者、观心长者。《法华文具卷五又解释了，是长者得有十个条件。十个条件，第一个姓贵，你这个姓很贵。你要在长沙的话，姓李。哎，那就好了，这个姓贵，皇帝再封你个姓更好，给你改姓。第二，位高，地位要崇高。第三，要大富有钱。第五，要威猛啊，这个德重，这个很有威严，主要哪里很叫你肃然起敬啊，不怒而威，不用发脾气，你自然就看你干什么啊。五，自身智慧要深广。六，年期，年期就是年很老高。另外的话就是行径行为很清净。第八，礼备礼貌很周到。第九，上堂长辈，尤其政府的国王什么的啊，常常夸奖你，下跪比你弟弟一般群众归信于你，归属于你，很拥护你，得有这四个条件。世长者，佛是出世长者，观心长者跟佛几乎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多的解释啊。另外呢，就是须菩提这五个名字，五个解释：空生、善现、善极、善思、妙生。解释完了。须菩提在这个《金刚经》里也叫净命须菩提，也叫慧命须菩提。这个第十四段儿是慧命须菩提啊，这怎么一听这个家就涕泪滂沱了，就哭了啊。这个怎么叫要为什么要佛又给他加上净命呢？以这叫这个慧，这个慧命呢？以慧为命，所以叫做慧命，拿智慧做他的生命。我们是拿这个肉体当生命，他以智慧，以出世的智慧，就是悟道这个东西当他的生命。敬意而行，因为他以慧为命，所以叫慧命须菩提，因为他敬意身心清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实际自净其意也不彻底，可以说是无助，无助的心叫敬意。 无助的心好像一个苍蝇闻着蜘蛛网，什么好都不沾，什么都不沾。白桦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啊，好像那个鹅和鸭子在水里头一抖，水都掉了。有那种行为和心理的人，那才配着无助。无助，可是无助你不能生心不行，什么也不知道，变成土木瓦斯也不行。虽然无助，但是寥寥明明，什么都是疗愈之伤。虽然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沾不上，那种叫无助生心。说尽意而行啊，而行就是运作，运作一条的生活，用尽意无助的心来运作而生心，所以叫静命。所以这个名字都很深啊。须菩提叫做慧明须菩提，或者静明须菩提，因为他以慧为命，所以叫慧明须菩提，因为他尽意而行，所以他叫做静命须菩提。这个静的话呢，这个金刚经是讲的真空的实相的妙理。所以这个须菩提长者，这个长老他可以够上了这个叫当机众，讲这个经很适合他，是他的特长，是他的特别了解的一个法门，所以这叫当机，应不应当当机会的机。那个人呢，糊里糊涂，老老实实，扎扎实实，死心眼儿念佛法门是他的当机，他就把这哦极乐世界呀、啊，把我世界要去阿弥陀佛呀、啊，放光纵地呀、啊，那个莲花我就转进去，我这么开了、啊、他这个很当机啊，看哪一种人对哪一种法当机。当机众也是影响众，为什么他整每一天都跟着释迦牟尼佛走，叫别人一看，你看长老须菩提出身高贵，学识道德又很高深，他都对佛那么尊重，佛讲法那么老老实实在那听，这么一看，这个佛一定更高贵，这个法一定很奥妙，很值得听，他就影响别人的心理了。好像在摆地摊卖货，这家也多少钱多少钱的，我们不买，往那一蹲一坐，那里来的越围啊人越多，你不买别人就买了。假如你走过去我也走过去，都走过去啊，没有人捧场，影响不了别人，这做个影响中。同时呢，他也是发起中，因为他是长老须菩提继承坐起，他站起来了，他站起来要问而白而波佛言，他跟佛来讲话了啊。所以他这一个人办三种角色，有三种意义。第一个，他能影响别人在这听经；第二个，他很当机，讲金刚经空理很适合他，正是他的长处；第三一点，他是发起中，他第一个牵头站起来领导，这个第一个来发问，所以说他是在这个金刚经这个法会上，他有这么大的意义。是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继承坐起，偏袒右肩，这个袈裟偏袒右肩。释迦牟尼佛时代里边一丝不挂穿这个袈裟，外边围腰这个宽大概很宽，围腰三周，连着透明看见肉体不好看，都是围腰这个三周。有的和尚呢穿个裙子，有的不穿裙子，穷的就不穿了，怀着怕夜啊，规定的穿个裙子不穿裙子都可以，外边袈裟。中国人因为里边这个服装很多呀，我们这个袈裟都张开，就仅仅能够披到这里，再不长了，密重的就很长了，围腰了。反正一本的就像我背上带的，就这么大一个小方块，袈裟越小，佛法越毁灭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围腰三周，那个叫正法，现在这个小了佛法，一本的更小，带个口袋来到前面。他那说太太啊，孩子老婆都在庙里头叫师父喝酒吃肉，你看他做法更完蛋。这从这袈裟就看出来，你看古来的唐汉唐的服装很大，人的衣服越肥大，证明你这个劳作不方便，你的劳苦就少，福报就大。后来的袖子没有了，一本现在和服也没有了，一本今天也是工业社会，忙忙碌碌，福报没有了，这就缺胳膊短袖的迷你裙子都出来了，证明众生穿不了布，穿不起了，越穿越少了，福报小了。你看古来不方便，他福报大，用不着做多少事儿。今天在哪里都忙，所以刚才呀、啊，我还要讲一段，要不讲呢，人家讲了，要讲好像骂在座听经的。这个建文能老居士《金刚经》讲也讲，还古来大德也有讲，说听经的大众、社会大众都是讨饭的，跟这群释迦牟尼佛跟着弟子一样，找着点急急忙忙洗脸梳头，然后吃饭，拿便当，拿便当就找椅吃。你得换上衣服，上班的时候你不能穿个睡衣裤啊，找椅了把衣服换一套很好，化妆化妆，吃不得拿着便当喝着走，你至少起码得带几钱饭钱。到那遇舍卫大神，到肚子里，到台北上班，你到西安去你没有办法，到观音山没有办法，到板桥了，到土城了，到肚子遇舍卫大神了，气死去讨饭了，说是上班还不是为了钱，为钱赚钱还不是为了吃饭。所以到那时候吃完饭了，下班了，回来了，回来也洗个澡，洗足了吧， 洗脚嘛，洗肚衣，你这连身体都洗了，洗完了以后呢，可不能扶着耳朵了，也扶着耳朵看电视去了，人家扶着耳朵站在思考，思考道，思考问题，我们是思考什么？孩子怎么的？什么要考什么了？要注册了？去补习了？怎么怎么的？小提琴了？要干什么？思考这些东西。另外的话还不还自本初，用什么？从那里就走了，跟朋友、女朋友干什么？看电影了？怎么聚餐了？怎么应酬去了？还不还自本初啊？犯时期还不还自本初，找不着了，他在东挂电话，西挂电话的，没来啊？你想没来？回来吵架，我说不定闹个通宵。所以说，这就是不但我们讨饭。不但这个出现讨饭，社会大众仔细一看，这是讨饭，而且不能还自本处，不能够回光返照，不能够想一想为什么忙碌，这个忙忙碌碌的，为什么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完了，自己个去了瓦斯以后，生从何处来，死向何处去，从来也没想，所以不能还自本处，也不能受衣钵，也不能扶着耳朵，扶着耳朵就在那想思考，反省。在这一段我本来不想讲，我一想讲啊，这个上我都把它写上，我一讲我一看不好，这个法师骂人说我讨饭，可是一想不讲也不对，这次啊就是偏袒右肩，偏袒右肩呢也代表一种道理，我们把这个左边盖下来了，盖下这是表示真空，表示禅定，这个右边假设要没有这个衣服，就把这个右体就露出来了，露出表示妙有，表示智慧，能者多劳智慧，这个右手要做事，这个就暗定，说这个代表福德的福，这个代表智慧，有智慧能者多劳，右手一边在这做，左手不做，生理上心脏在左边啊。另外呢，这边在实实在在的，这个左边实实在在的实，实字智慧的字，这个五权限法间全字，全字全条方面可以表达可以解释的智慧真理，这个是不能表达的真理，好像这个盖住了遮住了它，不可言权，权虚不可权啊，不可以用形象来表达，不可以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的，这叫实字啊，能表达的叫做全字，大家要记住为什么要偏袒右肩，这个右边的手拿出来表示给长辈服务，看见出家人有的时候把两个斗盖子盖起来，在印度的时代看到有长辈出家人，看到有长辈赶快把这个拿出来，不要说是你老人有什么事我替你老人服务，用不着说，一拿出来就表示我要替你服务啊，说这个东西替我拿回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表示真理，表示宇宙间有一个有一个空，一个空理，一个有的理，一个妙有的理，一个真空的理，表示有个定，有个慧，释迦牟尼佛行止于末第一段坐下以后就是定了，在这活动时候那就是慧，定中具足慧，一定下来才能产生真正的慧，赶在这活动之中也就运用他那个定，定慧均持均等，不能偏于定，就是苦好这个人不会不容易悟，一能偏那个慧，狂慧没有定力就容易开采破戒，这定慧均等要配合才能好。这个道理讲了，右洗着地，右洗着地啊，为什么叫他不着洗着地？这个有一个经叫做文殊问波野经，文殊菩萨问什么叫做波野道理，这个经典讲了，又是正道，主要是邪道，用正去邪，将情以无相之正行，就是正恨，我们常常讲往正手这儿走，正手就是左，这就是我们的，我现在举这个手就是右手，我们管它叫正手，左边代表邪，旁门左道，所以右洗着地呢代表以正道教化众生，以正当的道理来观察宇宙万有的真相，这个在经典上，在波野问这个文殊问波野经里头有这么谈。这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已经懂了，另外合掌共敬，合掌也叫合十，大家看要拿指头讲呢就叫合十，要拿这个讲叫合掌，我们的皈依三宝里呢应该知道为什么叫合十，最共敬的道理，最呀你一个人在那坐着站着最不老实的就怕手动，抓着这脑梗，轻轻别的，哇哇耳朵的。你把手这么一合十，往那一站，你就没有办法动了。你脚不能乱踢啊，乱踩啊，乱跳啊，你在这干什么？你看那泰国见着国王也好什么，泰国、印度那个礼貌都是这个，这叫合十，也叫合掌。合掌就像巨人一立正，全身都不能动了，全身都不能动了，心里头不能分散了。你跟他讲话，他注意力都集中在听你的话，这是表示恭敬，意志集中。另外的话呢，四个手指头。表现十法界， 宇宙间有室内的有灵性的动物，那个众生，什么呢？四种圣贤的境界，佛、菩萨、必是佛、阿罗汉，四种圣贤。另外呢，有六种凡夫：天上的人、阴间的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佛、菩萨、必是佛、阿罗汉，这四种东西，要说是东西也不对，说它是人物也不对，我们只能说是法界。一合掌，合掌当胸，这个心在这里，表示这四条路一个心所走的，都是一个心所现出来的。好像啊，我们常常用那个铜，做一个铜佛像、铜像炉、铜器、铜碗、铜壳子、铜铛子，形象虽然不同，它的原料都是一个，都是那个铜，原料并没有差别。说照着器具形象不同，用处不同，有的是敲打，有的给你拜拜的，有的是插香的。啊，这个司法界呢，说他们司法界的众生有下地狱很苦，上天堂很乐，在这个必是佛阿罗汉逍遥自在。所以受用不同，形象不同，环境处境就不同，但是什么来源都一样，它的本质一样，大家都是一句话，都是那个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实相佛也，都是我们的心，一心司法界这个名。有那个图，有这么大的图，一看中间写个心字，好像那个冒烟似的，有四条路，一心司法界，司法界完全一心所造成的。所以啊，这个一打按照一百表示一心司法界，成佛也是我这个心，下地狱也是我这个心，到阴间还是这个心。另外呢，代表十度，我们说六度万方，布施、持戒、禅定、静心、忍辱、波野，就是智慧六度。六度有的时候成为十论，就给他说十度了，增加了四个，增加了力度，力度不增加也可以，力度啊，实际进度都是静心，四度还是布施，智度还是波野。所以说加那四度也好，不加也可以。说这一心是司法界，一心有十度，我们要行菩萨道，要修道修十度的话，也用这一个心。另外的话呢，刚才这个手里的这个膀子，臂膀表示这个道理，手也是一样，这个表示真空的道理，这个一法不立，这个表示妙有万的法起了，这肯定宇宙万有，这个否定空有何以，是非有非空，一有一空，是世间的真理。所以啊，这个一合掌是空有，非空非有，就是无恶无因观自在，这是空，非空非有见如来，这是有。这个有是空有之中的有，那个空是空有之中的空，这个更高一层。另外的话呢，这个空有何以，两手摆到一起，就代表是中道，不偏空不偏有。所以这个合掌，这个右行道立合掌恭敬，合掌的道理啊，就是讲到这里就完了。合掌恭敬，恭敬是什么呢？表示意要诚，表面上第一个深意很诚恳了，很清净了，你看看偏在右肩了，右行道立给你跪下了，完了又合掌了，深夜清净了，恭敬了。第二个恭敬，何谈恭敬而不佛言，恭敬表示意业很诚恳的。第三而不佛言，嘴里开口了，师尊呐，这能力啊，这么一说话，口业清净，三业清净了。要清法一定要三业清净。另外的话呢，为什么叫胡贵，这是侮辱人，我们中国人呢总用的是华夏之邦，中国人的高贵，在天底下最中心的国家，这叫中华民国，东一西有南南北地，我们说世外的国家都给人侮辱啊，都是胡地之邦啊，所以啊把外国人管叫胡跪，说印度那种跪法一个腿跪下，我们称为胡跪和尚，胡跪是这么来的，这个道理受戒的时候叫胡跪，你就跪一个腿，长跪长跪你就跪两个腿，这个胡跪就是右腿啊。而不佛言就对佛讲话了，这个三业生过一三业都很诚恳，这个很合乎情法之道。他一开口就讲什么呢？他就喊了希有世尊，这个希望的希啊，就是这个希，和睦古代的时候没有这个和睦的希，希就是很少，希有世尊的就夸奖着佛，赞叹佛，赞美佛，颂扬着佛，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他就问这么几句话。第一个他就说了，太少有了佛呀，像佛你老人家这种情况太少了，什么东西呢？佛什么事稀有呢？第一个善护念诸菩萨很稀有， 三福主住不上很稀有，实际呢这个稀有呢还是应该在前面还有稀有。什么稀有呢？也不可以撂过。第一个时稀有，时间很稀有，因为现在释迦牟尼佛在这讲金刚经的这个法会呢。第二个处稀有，处稀有处所奇树即古陀园，奇陀太子供养的树，即古都长者金砖布地，这个地方了不起。从这里呢我们还要加一句，就是释迦牟尼佛能暗藏处处，不为物欲所动，威武不能取，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住在这个奇树古陀园这么好的环境，他也是按时穿衣吃饭弃食，过一种平常的生活，并没有过一种享受养生处女的生活。处稀有这个处所，这个也是很少有。事稀有，因为释迦牟尼佛要讲经啊，不离波罗蜜经，这个事情也是很稀有，甚难稀有。主稀有是佛在这讲，众稀有啊，听经的都是菩萨罗汉、天人、阿修罗、地尊者，在这听经的人都有很大的善根，所以说稀有世尊。也可以说往这回溯来讲，也可以说是赞叹释迦牟尼佛，赞叹释迦牟尼佛说佛很稀有。佛怎么样稀有呢？第一个，三大阿僧祇劫行苦行行菩萨道修成功，那是实在是太难了啊！今天的话，我们能够亲见释迦牟尼佛的面目，以身作则，在异常衣食住行之中透露出来相信住心的方法，太难得了。而且释迦牟尼佛不动舌根就说法已经说完了，在平常的行事中生活中表现出来不行不平常的这个法，就是最真实的最容易我们万劫千生摸索不到的思想佛也透露出来了。另外更让我们佛暗示我们每个人应该往自己的行动动静之中穿于此饭之处去用运用着法度你的观照佛也去体会思考，然后照见如云皆空，好叫我法双泯，三点水加个中华民国的民啊，这个时候你才能够住不住的真心降服妄想的心，你才能度一切苦厄，而能够达到进入了思想佛也，恢复你的本来面目，所以这非常的稀有。另外呢，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就诸菩萨，这菩萨应该解释，护念佛主应该解释，应该另外有个如来应该解释。如来的话呢，如啊，是体，体啊，好像我们还是做那个铜器，铜的那个铜做的东西啊，那个物器啊，它的原料本质是铜，那叫体。体的相对的就是相，做出那个相如，做出佛像，做出相，那这个相形象，体就是性，就是它的本性。大家看那中间那个如字下边，那个有相，那个如来的来，那就是用使用，它可以有它的作为作用。那个如是体来，来者含了去，来去就是生灭，来去就是有变化，如就是不变化。如的本体是性空，同同的性空，它不是性，它也不是狗，不是猫，不是佛像，它是本身不变，它是做猫做狗做什么它也不变。不变呢就是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灭，你怎么做什么东西，做狗把它毁了，铜也没有被毁，你再做个人变个铜人，铜它也没有被这重新生出来，不过外形上变了，本质上永远没有发生变化啊。三体不异名如啊，空假中三个道理没有差别，是合而为一的，这叫如。咱看左边那个来，来呢这个相和用就是事，相对那边那个如就是个理，理就是空性，事就是事相，理是静态的，事是动态的。静态的就是寂寞的寂，就是定功夫定，戒定慧的定，动态的就是照，照就拿手电筒照，要作为了，要运作了，就是智慧的慧，用智慧观照。如来的如就是佛的法身佛，如来的来能来来去去生生死死变化无常的出来进去的，就是报身的化身。如耳能来，体的话能耳虽然是块铜啊，它可是能够变狗变猫，它能来是本不生灭，可是它铜的本性永远不生灭。那个来的话呢，来耳能如，虽然它是变铜变狗了，可是它的铜的本质还没有变， 他是圣面相，表面上是个圣面相，本质上并没有圣面。看看那个来的旁边缘起的，他的四相是缘起的，随缘的啊，随什么因缘现什么四相，随缘的东西都是生死的，变狗变猫变什么，他早晚会生会死，他是生生灭灭的。他是训业，在那个地方训业发现的，叫来来去去，叫做来。这左右要对着看才能懂，如何来对，体性和相用对，理和事对，动和静对，记和照对，定和会对，法身和报化身对，如耳能来和来耳能如对，本不生灭和四生灭相对。另外再看外边那两行，性空和缘起对，不变和随缘对。同本身，同的本质不变，它可能变同宝同狗，就随缘，虽然随缘，但是也没变，同还是没变，变狗也是同，变宝还是同。虽然它不变的同，可是它可以随缘做同做狗，可以做宝做狗。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随缘就是生死，它形象有生死，假生死，它本质没有生死，是涅槃，涅槃是不生不灭，生死是生生灭灭。生它不生不灭，外形上不生不灭，所以它空假中都是一模一样。假形象就是那个来去生灭，可是它本质不灭，就是那个真空之体，所以说空假中三位一体呀，并没有差别。要以这个诗歌来讲呢，就是要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因心邪道不能见如来，这是说那个如不能见如来，说的法身佛。要从缘起上看，什么都可以说是大佛看啊，就是普若非他物，中恒不是尘，山河极大力，全部法化身。那猫啊狗啊人的气都不是同的，都是一个狗一个什么猫一个形象，可是它的本质它的真相，你要用智慧的眼睛一透视它，它还是那个同，没离开同。你不要为它的假象外象把你蒙蔽了，以为它不是同了，以为它是真狗真猫了，实际它是同。不要为它的假象把你的真的面目，把它的真面目给你给这个遮盖了。那个法身佛就是那个如道圣佛，应化那个应化圣佛就是那个来，那个法圣佛呢，能够随缘四现化圣佛出来教化众生，那叫重提启用。等佛涅槃以后，这法身并没有生死轮回，那叫摄用归体。这如来的大概的解释。另外呢，这个如啊和来，如是本体。宇宙万有四象上看，千差万别，有它随缘的东西。从一体上看，从咱这个真相上看，原来那个随缘地那个源头上看，离无分现，并没有差别，并没有分隔。离无分现，自有千差。所以要说这边也可以说是，春色无高下，花枝有短长。春天的花不一样，桃花、梨花、杏花花很多，但是虽然不一样，它是春意是一样，春的意义、春的价值、春的气、春气是一样的，春意是同的。花的颜色、花的香气、花的紫色千差万别，可是它们同样是一般的、一般一模一样的春意、春气，它是并没有两样，所以叫春色无高下，花枝有短长，这就形容出来了。另外的话，就苏东坡的诗，溪上尽似广长蛇，山色不非清净神。虽然有千差万别的事物，但是从透视它，都是不变之体，是空性，都是那个实相而已，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性净明体，都是那个东西，都是那个不二法门。不过这个要每个人用自己的智慧是去提它，究竟这要说来说去。从第一天开始讲经就要说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在金刚经智能观的叫做实相合一，这个如来啊讲法很多，暂时就讲到这里，请大家再往下看。西游世尊如来，这是从真体上讲，要从在这里本文上讲的就是说佛，佛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看见的佛丈六金身是应化身的佛，他是重提启用成了法身，不是不灭身体发生作用了，出来形象了，好跟我们接触，不得已他涅槃了，也不是死了，他好像那个手电筒，他把他关起来了，并不是能光死亡了，手电筒毁灭了，而是把他开关把他关起来了，把 把那国王手术回去了，所以那叫摄用归体。这个名词啊，常常听见了都要把它这个记住。有些讲那个眼睛，像这一类的文章句法很多。这个听经，它有佛教有它的术语，有它的用的，能够恰到好处表达的话，有的话不能为用社会上很不同的话能表达出来。这个我们这个须菩提所看见这个佛，如来上这个如来就是上六金身那个释迦牟尼佛右提的佛。刚才讲的那种佛什么样呢？佛的真形象是个法身，不是这个这个什么右提的。他是这个无形无相的，实际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释迦佛，也就是佛的法身，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真灵真性本性，就是真正的你，真正的我，真正的他。这个东西呢，等大彻大悟以后恢复原来的面目了，就叫做法身。现在我们没到那个程度，还在那迷失，只能叫做佛性。宇宙万有都是佛性里头所展现出来的东西，都是佛的法身所展现的。佛为了救众生，不得不跟我们接触，法身无形无相，没有办法接触，所以他要从其起用变个见六真身的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出世，不是一个释迦牟尼佛，一百亿。释迦牟尼佛同时出现一百亿，一百亿个世界出现，我们在这里头遇见一个一百亿里头一尊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现了这么多的身，教化无量的众生，教化完了。好像那光把这开关一按，光收回去了，他并不是死亡了，这大家都走了嘛，换句话说都把你们度成佛了，这个用不着这个身体了，因缘已经了了，他活了八十岁，他这个幼体视线八十岁他就回去了。回到哪呢？八身的境界。我也有三个身，三身也是很麻烦，用这个讲解都是粗枝大叶，不是我讲的琐碎，我一定因为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讲的很不满意。你要讲这个身体很，那就很麻烦，但是别人我也不敢讲，就一门那么讲下来，那简直得讲好几年。法身、报身、应身、化身，什么叫应化身呢？我们接触那个上六金身释迦牟尼佛那个身感应出来的，感召大家有机会了，因缘成熟了，感应了他就出来了。出来这个身不是真的，真的没有形象，它是变化的身，好像那看那西游记孙悟空那个顺猴人用的毛一吹就变了很多的孙悟空，这是个假的，这叫应化身。应化身是假的，有始有终，有出现的一天，有毁灭的一天，活了八十年就完了。当然了，还有活了多少大劫的也是应化身的，早晚得毁灭，得涅槃。只要有始有终的都叫应化身。应化身我们从事释迦牟尼佛在这，我们看这是惹惹应身，别弟子佛阿罗汉看见那个藏六金身，也是我们从事大家都站着看，庄严比我们看得大，还庄严，人家是圣应身，我们看是德应身。那个第三个中间是道身，我们这个为什么当人，来生为什么当狗，前生为什么下地狱，受报应。我们有这个身体是接受我们的报来的，释迦牟尼佛他每一个佛修他也要有报应啊，他修三大阿赖耶成功，他也有个佛像在报身，报身要据经上讲一千大叫卢舍那佛，清净庄严的大众围绕宝珠璎珞的有形有相，可是弟子佛阿罗汉和六道凡夫看不见，一定得大菩萨才能看见。你们有得了凡身的大事看不见的，到处都在，每个时间都在，但是我们永远看不见。像太阳现在也在地球转了看不见的，或者阴天了在上面也看不见的，或者我们眼睛瞎了也看不见的，不是太阳毁灭了是我们看不见，不是佛出不出现是我们看不看见的问题。报身是他应该得的报，他是有始无终，有成功那天成佛了，赫然大悟，菩提树下，这个报身就出来了，永远不会涅槃，永远不会完结。另外是法身，一切身老实讲，就是这个才是真的，法身才是真的。法者是真理，宇宙的真理，不是事物，不是东西。法身呢，没有颜色，古来大典非青黄赤白，也不是长短粗细大小，也不是香臭苦辣酸甜，也不是什么声音。要是那还是讲这个中庸那样，泛指要把它展开，迷于六合，东西南北上下叫六合，就整个宇宙之间它充满了。卷子要把它收缩的话，退长于密，小而无内，大而无外，那个东西是它的法身，就是中庸说那个东西，那个法身才是真身。因为它没有质，物质的质，所以就没有量，没有大小， 用它无质无量，所以它是最小的东西，也是最大的东西，最圆的东西，最柔和的东西，是最坚强的这个东西。我们有了，你再一钢铁呀，金刚钻比它还硬，金刚钻也是人造出来，还有比它硬的东西多些。这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硬的东西，硬的东西，你只要有质就可以被毁灭。宇宙都要毁灭，星球还毁灭，星球上这些矿物、植物什么物都要毁灭。叫做物质，物质就无量，无量就是最大的，物质就没有办法毁灭，谁也毁灭不了你，你碰不到我呀，所以我是最坚强的。所以说是这个自由可感，大有的东西自由可感，就是我们的中庸，就是我们的妙智如性。最优雅的东西，最脆弱的，才是最坚强的。这个舌头跟那个牙，牙的毁灭都掉了，老了，舌头到死也掉不了，也毁灭不了。可是这还有个物质，它还要烂呢。物质的东西最厉害，发生就是这种性，这种情况。物质的东西可大可小，你要大，它也随着你大，你超越不了它的大；你要小，它比你还小，你超越它不了的小。所以楞严经讲，欲毫短，像一个汗毛的尖上；欲毫短，像宝王刹，像佛世界。做未曾离转大法轮，小众现大，大众现华严经的境界，一种常多，多种常异，以及一切，一切即矣，小众现大，大众现小，来去无奈，那真是凡夫没有办法推测。那个境界就是我这一辈子，我一看永远也不敢讲，那个金刚经都不敢讲，讲错一点隔膜千里，差之毫厘谬一千里，那个境界真是伟大，佛的境界真是不可称量。所以佛的法身才是真身，说来说去，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他，如来就是形容他，这个就是如，不变不异，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这就是来，会出现，来者出现，去者就是毁灭，生而周而复始啊，生生不息，生生灭灭的。我们就是为什么不能成佛，就拿这些生生灭灭的东西在这转，掌握这个东西，跟着他生生灭灭，我们就永远不能够从这里跳出来看看这个东西，不知道还有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再看一看，六凡众生、六道众生住在生死、停留在生死的环境里头，来而不如，就是出现了在这个六道里头，不自在，不能够不生不灭。反正呢，弟子说阿罗汉他是住在涅槃，住在不生不灭，也是一半一半的真理，不是全个的这个真理。他是路而不来，逍遥自在，他不敢出现。他干的这个《法华经》讲六道轮回，这个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像冤家一样，像仇人一样，看那种啊，像火灾、像起火的那个房子一样，说赶快往外跑。他要行不知道，他永远在这里待着也不行。他说生死涅槃根本就是看成一样，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他是不在乎，来去自在。他如尔能来，虽然在涅槃他得到了，他还敢出现；他来尔能够，虽然出现在六道之中，他还能逍遥自在。如来大概就是这样。如来上中间主不来，上主主主不来啊。这个下边就讲了如来你啊，这还得讲菩萨，然后再讲上中间算什么菩萨。我们常常讲，每个人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实际这个菩萨怎么解释呢？菩萨这个梵语，大家看看这边有四种写法，最正确的写法是第四个。菩提子弟萨埵，那是菩萨。我们搞来搞去就是菩提萨埵了，再不就是菩萨摩诃萨了，再不就是菩萨。简单说，我们给他撂去中文也好简单，简单叫做菩萨。这个话不正确的，真正的正确菩提，起码得菩提萨埵。大悲咒菩提萨埵会也还有，还有的菩提子弟萨埵。翻译成中国话呢，有四种翻译，有一个道众生，第二个叫大道心众生。第三个叫觉有情，第四个叫大觉有情。一个菩提萨埵啊，叫道修道的道众生，这种的众生。另外呢，大道心众生，因为他这个道心比一般人大，所以他叫大道心众生。另外呢，觉有情，虽然他大彻大悟觉了，可是他有大悲心，他还有这种度众生的感情，他还有点拖累，也可以说有点这个大恨大怨。另外呢，大觉有情跟这个觉有情啊，这个差不多。下化众生，自利利他，有这种心愿和这种行动灵去做六度或者看为十度的修道者，都可以叫做菩萨。我们在座的各位啊，不要小看自己， 我们受菩萨戒的时候就问，如是菩萨宝，我们答应我是菩萨。又说这个也有果位，我们的果位是凡位的菩萨，凡夫位。这个所谓这经典说的菩萨，即是证了果了。果的话呢，有多少果呢？在上面就果了。这个是什么个阶级？也是说一个阶级，要不然变成两个，变多少都可以。可是变难种呢，就是变成了52位。有四信位。有这么些个阶段，我们现在连第一个阶段也没够，这十个，这一不是个十地，地藏菩萨呢要经常看，地藏菩萨的伟大的菩萨，在停留在十地上，法云地，再往上面弥勒菩萨是顶角，这第51个了，等角，赶观世菩萨成过佛地菩萨了，那叫妙角，妙角位。很难的，我们现在连一点门都没摸到。我们在小乘里头，那阿罗汉有须陀洹、须陀洹、阿罗汉、阿罗汉。我们比须陀洹还小，须陀洹前面那是7个阶段，很难，将来会讲到那个地方吧。须陀洹说：“是念我到须陀洹国否，佛也是准，何以故？须陀洹名玉律，而无所依，不欲生相为出法，是名须陀洹。”讲那时候才讲这个东西。大道性众生，他的心发的大。他是觉有情，自觉觉有情，有情是众生，有灵性的众生，他要去就是一先觉，觉后觉，所以这就到这是菩萨的这个翻译，翻译的很多，开示了大事了实事了啊，有时不重要的都是这种这个翻译。菩萨的内容，菩萨应该所作所为的得具备几个条件，这几个条件要没有吧，这不是菩萨，要做菩萨就得有几个条件，大家看黑板，这些都是在菩萨法门里头应该具备的。第一个，菩萨得有四种心。这是我个人的，有个佛学表姐，这里头有这个本。第一个，大家看看，菩萨四心，第一个有什么心呢？广大心。第二，得有第一心，第二的第一，第一心。第三，得有常，平常的常，常心。第四，不颠倒心。这个菩萨四种心大家要注意，第一个广大心，菩萨心呐、不像我们恩怨的分明，对我们有恩的人呢，感情关系近的这个密切的人呢，我们就对他怎么好，就要度他救他，感情或者跟我们有关系的，甚至有怨仇的人呢，不但不救他，反而还希望他下地狱，这个都是很不好的。无缘大慈，没有缘的人我对他也慈悲，这就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李小姐送的李小姐讲的，万物与我同根，天地与我同感同根，天地跟我是从一个来源处出来的，万物与我一体啊，发挥万物一体之因，因为别人痛苦就是我的痛苦，别人幸福我也很快乐，这就叫做广大心。第二个呢，就是第一心，什么叫第一心呢？菩萨要度众生，不能不愿意叫他成个阿罗汉、弟子佛就算了。叫他一定要叫他也成佛，甚至于我不成佛，我都希望他比我先成佛。所以啊，这就叫做第一心。所以我们这个金刚经上有，要三生，要难生，要四生，要化生，要有色，要无色，要有想，要无想，要非有想，非无想。我决定于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成佛，而灭度生。所以啊，菩萨心要发度众生心，一定把度众生送佛送到西天，把他达到最高处，叫做成佛。这就叫做第一心，不能讲他叫做成阿罗汉就可以了，那个就不是第一心。第三呢，是常心，常心呢就是做菩萨有个4个困难，大家要注意，这个我也体会到，这不容易。第一个，大家要知道，背己违背自己立誓，背己立誓啊，对世界违背自己，对别人有好处，这好处完全都给别人，痛苦来给我。天下的痛苦我来承担，天下的幸福给你们大家去分享，这叫背己立誓难呐。这个世界的事就是代表很多人，只要对别人有好处，坏事给我，好事情都给你们，背己立誓难。第二点呢，形象为苦难，行走坐卧的行，宰相的相，形象所作所为，赴汤蹈火的，万死不辞的，肝脑涂地的，这种所作所为一看都是流血呀、 为苦呢，所作所为都是苦的，菩萨为众生而是苦，这个老实讲不怕这个苦也很难。第三呢，处境诸有难，处所的处，念经的经，诸位先生的诸，有无的有，诸有是咱们讲二十无有，就是六道众生，欲有色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呢，这也把六道众生分成三种，六道众生分成六种，就天阴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分七种再加个仙道，分五种的仙道没有了，剩六道，把阿修罗取消了，有鬼道也有修罗鬼，也有修罗人脾气暴躁的修罗人啊，也还有一个分法呢，把它分成了二十五个有，二十五有啊，我这三种，分二十五类，把六道的众生划分为二十五种，处境诸有的就是。因为有生命，有漏，有业力啊，没消的业力，有这些东西，有生死轮回的因本钱。诸有就是二十无有，天上阴间地狱，当个菩萨要救众生，上天下地你得到处走，处境诸有难呐，你得处处天堂地狱你都得去啊。我们看《法华经》，释迦牟尼佛虔诚当过常不净菩萨，还有当什么这个菩萨救了，为了一个度一个众生，他升到天堂，他跟到天堂，他升到地狱去，到阴间他跟到阴间，到哪里罪谁就到哪，千里罪重，为了救一个人，为了要教化他啊，这个菩萨也就得有这种这个作为，处境诸有难，世界无量难，做一个菩萨可不是阿罗汉，阿罗汉老师讲了六十大劫就成功了，六十大劫，毗湿佛九十大劫